约伯第十三章雅各书第一章，今天题目是不争论，脱尽邪恶，忍耐行主道。不争论，脱尽邪恶，忍耐行主道。今天十三章约伯还继续的在争辩，他与神争，他也与人争，先跟朋友争，争够了又与神争。总而言之，约伯他不能够忍耐行道。约伯在受苦当中，因为他的眼睛看见的就是人，看见的是环境。约伯今天又是四十多个老我，他活在老我里面，就是痛苦，就是痛苦，是吧？所以他今天在指责朋友们，对他是无用的医生，充满了炉灰的箴言。也可以说，这些朋友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吃主的书卷，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吃主卷，我也就是个无用的医生，不能够对症下药，不能够成为约伯真正的帮助，真正的朋友，使得约伯呢更加的困惑。所以约伯跟人争，争够了又转过来跟神争，所以这张圣经可以说约伯也是大大的暴露了自己的老我，大大的暴露痛苦啊。对他那边去雅各书，雅各书这一卷书也是非常宝贵，是雅各这位耶稣的亲兄弟是在他殉道之前所写的，所写的。他是耶稣的亲兄弟，但是也是主忠心的仆人。你看他多么谦卑，他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没有说你看我是耶稣的亲弟弟，谦卑到底，真正谦卑。他真正是一个好的医生，他知道教会的需要，他写出这本书。重点呢，我们知道这本书重在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注重信心的行为，有信心你要有行为，信心的行为。那这个信心必须经过试炼，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生忍耐。所以这一章圣经也特别突出讲到忍耐方面，忍耐来行道。前面告诉我们你信心要经过试验，你忍受试探你就有福，后面告诉我们你要不但听到，你要行道。那两边相对告诉我们怎么行道，忍耐的行道。约伯现在在受苦当中行不出道来，朋友对他的帮助使他更加痛苦，所以两边相对啊。今天我们看两边相对，就受苦与忍耐。约伯在受苦中最需要的是忍耐，这个忍耐没有，所以呢就苦得不得了，怪天怪地，怪神怪人，他没有忍耐。所以这个忍耐很要紧，是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就生忍耐。所以约伯也是对神对人失去信心，所以就没有忍耐。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助保守我们这个信心。所以雅各这卷书也是勉励在试炼中的圣徒要忍耐的遵道，要敬虔的侍主。那你一定蒙福。所以这一章特别讲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约伯今天在长期苦难中，神是给他预备那个加倍的福，不但有福，神给他预备加倍的福。所以约伯需要忍耐，当然朋友的帮助也要紧，但这些个朋友变成了无用的医生，对他一点帮助没有，药不对症，使他更痛苦。所以今天我们拿什么药来给人？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良药。你里面没有主的话，那就不能帮助人。雅各这边就是充满主的话，他用神的话来帮助教会，他自己多受苦呢，他也去帮助别人，这样的话才那个使别人能够得到帮助。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受苦与忍耐。两边另外呢，这边约伯是辩论，那边告诉你不是辩论，不辩论。这边要什么？这边让你要真行道，要真正行主的道。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的来遵道，而不要辩论，要忍耐的遵道。明明这里就允许你行道就有福，你忍受试探你就有福。所以我们真正要得到主所给的福嘛，那我们就要学习，要学习真的把主的书卷吃下去，自己经历忍耐的行道，才能够去帮助别人。不然的话，我们讲了一大堆是炉灰的箴言，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难怪约伯这么样的指责这些个朋友。神要约伯在心里要仰望主，仰望主的话，他却是眼睛啊，就是对人有要求，所以他苦啊，苦就苦在这里。如果他对人完全死透，对人的爱、人的话死透，他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苦。所以真是需要这个主的话语。今天人最需要的是主的话，我们自己先要得到，你听到你才能行道，也要听，这个听就是我们要吃尽书卷，把主的话真的吃。 伸进去。让主的话在我们生命里变化，那我们就能够帮助人，像雅各一样，像雅各一样。好，今天我们分段看，今天正好也是一节对一节，只有最后一节是两节对一节。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段是十九节对十九节。啊，我们现在看这面十九节对十九节。第一段的题目是不争论，不自义，忍受试探有福。约伯还是坚持自己的义，所以他才有争论。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不争论，不自义，忍受试探有福。这边一节到十九节，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所以这一开头啊，约伯就是很自义，也很骄傲，觉得我样样都懂，我们一样不知道，意思我也不用你们来告诉我。我的眼也看过，我的耳也听过。约伯今天看的是什么？是外面的东西。听的是什么？人的声音太多了。是我们的眼，我们的耳要听主的声音，要看主自己的话，而不是要像约伯一样，我都明白，实际还是没有真的明白，没有真的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这跟朋友比呢，那彼此在惹气呢。你们知道，我也知道。啊，你们有智慧，我也有智慧；你们有知识，我也有智慧知识。所以约伯现在就是活在自我当中。一个真正见过、真正听过的人，一定是非常谦卑，也一定是不与人争。为什么与人争呢？所以他还没有真的看见，也没有真的听见。啊，所以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真需要受隔离，真是让我们看见，主让我们看见可听见的。第三节，我这样对全能者说话，我要与神理论。那跟人理论不够，还要和神类理论，那就说明约伯更是不占地位，不自恋了，不认识自己。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我们绝对不会跟神跟人这么样去理论去。底下他就讲了，你们就指着这些朋友啊，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我们就想想这三个朋友啊，这不是什么已经是第一个轮回了。三个朋友以利法说这个什么比勒达说法，一个个挨着都这个对约伯有所指责，他们的确是编造谎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不对证啊，他们说的是虚谎的，并不是约伯的实际光景，个个都见约伯有罪。是啊，患难不是凭劣而起，你一定是犯了罪了，或者你的儿女犯了罪，或者说哎呀，上帝今天惩罚你比你该得的还要轻。你看三个朋友，这不是无用的医生吗？为什么做无用的医生？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所以今天结合小轮子，我们一定要吃进主的话。我们不把主的话吃，我们就是个无用的医生。可能你讲的头头是道，大道理也很多，但是呢不是人的需要，而且里面加上虚谎，编造谎言。约伯说的确实也不过分，都无中生有的嘛，不是约伯的实际情况，确实都加在约伯身上，讲了很多很多恶人怎样，恶人怎样。所以我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是约伯听得不耐烦了，最好你们大家都不要讲，你们越讲我越痛苦，你不讲倒是智慧了。所以也说明这些朋友们，我们常常不在圣灵里的话语就是愚昧。所以约伯说你们不讲倒是智慧了，愚昧呀、啊，愚昧人就话最多，最多越显出自己的愚昧来。所以底下第六节，请你们听我辩论，留清楚我口中的分数。那么现在约伯不叫人家讲，他自己要讲，这个月也是个老我，是吧？你们都别讲，我讲，就好我比你们都有理嘛，所以我得讲啊，不许别人讲，自己讲，这也是约伯不讲理的地方，是的，他觉得自己有理，所以你们都不要讲，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那么约伯口里的话到底是不是神的话？也不是，都是从自我里面来的。所以彼此辩论呢有好几个回合，这次约伯说完了以后，接下来的约伯又一章，在底下十五章就是朋友第二次的回合了，还是不服气，彼此不服。所以我们说人的话，你不能够折服人，彼此都不能折服。第七点，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意思说你们好像是这个为上帝说，实际你说的是不义的。你们呢说的做诡诈的话，你们还有是为上帝。我们常常也会像这个约伯的朋友一样，样样我是为主，实际你说的都是不义，都诡诈。那约伯你反过来意思，难道你这是为神吗？你这个真是为主吗？是真的属灵吗？所以约伯再反过来指责他们，你们要为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 责这些朋友，你们这样的不义，上帝也要会把你们查出来。人要是欺哄人那还可以，你们呢来欺哄上帝，意思说你们的罪不就更大了吗？你们若暗中殉情，他必要责备你们。暗中不是一个公开的，而且暗中都在殉情，暗中都有诡诈，暗中都在什么呀，在偏心。殉情也就是一种偏不公平的一种态度，有人情在里面，对约伯的不公，所以约伯在指责他们，那他一定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金河岂不领导你们？这里约伯有点威吓他们的意思。上帝何等尊荣，上帝何等威严，你们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一定这个神的金河都会领导你，要让你们害怕。意思说你们难道对神的一点都不惧怕吗？底下下面就讲到这个朋友们对他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帮助。第四节讲到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你要编造谎言呢、无用的医生就开药方开的不对，是吧？你这药方开的不对，反倒把人害死。你看那个医生多要紧啊！医生一欠责，这个药方啊，得真正治人的病，不然你要负责任的。现在呢，他说什么？十二节说，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啊，你们以为是很可纪念的，你们的话好句句都是真言一样，实际是什么呢？是炉灰的真言，一点价值都没有，踩在脚底下。是炉灰的真言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价值？无意义又没有价值啊！你们以为可靠的尖垒是淤泥的尖垒，你们的话又是淤泥，又是什么？又是炉灰。这个尖垒也可以翻成为你们的什么呀？你们的那一个辩护，辩护的意思，也是指着他们的话。因为朋友们呢、在辩护什么？辩护他们有理，约伯没有理。讲了半天就你约伯不对不对，你有罪。他们讲一套大道理，也就是说你们这一套这套大道理，你们似乎在辩护，在为自己辩护呢，实际都不过是淤泥，是芦苇。你这个走的话多宝贵，何等的啊！这个尊贵圣洁有价值，这么宝贵。但人的话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糠皮和麦子是不能比的。人的话跟神的话，人的话是什么？草木科技，人的话什么是淤泥啊？这里我们学会了是什么？是炉灰，就是指的被应该被弃的，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约伯这个实在是可以说亲身的体会吧。你们朋友对我的帮助不过如此。但是反过来讲，约伯你自己的话到底有多少价值？约伯的话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最多，比朋友都多。因为每一个朋友辩论完了以后，约伯都有回答。有的时候你看最近这几章是什么？12章、13章、14章，约伯这一次是连着3章圣经的辩论，就说辩论自己有益，就说明约伯话最多。那我们人的话多不也同样也是像淤泥像芦荟一样，芦荟淤泥不是被扔在地上吗？踩在脚底下又有什么用呢？底下第13节他还接着说，你们不要说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担。意思说我说什么都对的，我说话我自己负责任。我们常常老旧人也会这样说，实际自己负什么责任、可能到时候我们也只好后悔认罪悔改。主啊，我说的一句都没有价值。约伯现在也是觉得自己有理啊，你们不要说任凭我，老旧人叫一个人，你们大家都任凭我，就是说让我承认我的信，我要怎样怎样，我要说我就要说个痛快，这都是说明是约伯在老我当中。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把我的命放在手中呢？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何必这么样的不顾性命的冒死的意思把我的命我都不放在，我都意思说我都不顾就好像把我的命都放在手中一样，何必这样呢？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这个我看了一下英文，实际是这样，他的意思说上帝都要把我毁掉，你要杀我的话，但是呢我仍然仰望他。他是指的他要杀我我也仰望他，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他就是说上帝啊，你虽然是要毁我，我还要仰望你。但他这个仰望的意思就是我还要向你辩论，我还有理，你不要我也得在你面前要说个痛快。这对不还是在自我里面，因为他一面对人一面对神，他都是有自己的很多的要说的话，辩不完的理，要讲的话。 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还要辨明。神准岳父不说话就好了，所以到41章他说我用手捂口，到42章我在晨读和芦荟中厌恶我的言语，厌恶自己的话。我们常常对自己话还觉得有理，很欣赏自己，觉得自己为什么觉得话有理，觉得自己理对，自己的思想意识是对的，还没有厌弃自己，还要跟神也要讲，这样成为我的拯救。那意思说我能够认我一直说个痛快，这就算是救了我了。他认为是这样成为他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那说明岳伯自己认为是虔诚。等一下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后面就告诉你，真正的虔诚是什么？是勒住自己的舌头，是勒住。他现在舌头也勒不住，还以为什么呀？不虔诚不能到他面前，那意思说今天我还是算是虔诚的。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不是让人听主的话，让人听他的话。那朋友的话是没有价值，那你岳伯呢？我们常常是这样觉得人家，所以神要造就我们几个方面，一个是也把人的话看的，这是觉得是应该看破，人的话没有价值，像草木盒子。但是自己的话是不是都对呢？还没有，岳伯还没有看破。你要看破人话，你连自己的话都要看破，连自己的话都应该拒绝。哎，你们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得好好留心听。说明岳伯还是在自我当中，还是觉得自己有理。我已成为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自己有意，仍然坚持自己的意。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不对付好，不在神面前真正的呀，觉得自己没有意，那你就没有话了。你什么时候自以为意，这人话最多。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外面没有讲，心里话很多。为什么？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意人心里话多。为什么？对这个对那个都有看法，都有意见，这个也不对，那个不对，可能你嘴巴没讲，又不会是嘴巴也讲出来，我就是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弃绝而亡。就是说我死也不愿意你们来再跟我争论，那么就我死也有理。所以你看看岳伯的光景，真是不知道这一段的，反正一共我算了一下41个老我，我都是我对。你活在自我里面哪有快乐，简直可以说岳伯是充满痛苦。那对着这个我们看看，这边告诉你大喜乐，你看看这边雅各怎么样勉励教会，怎么勉励受苦的人。雅各第一可以对3个朋友，雅各是什么样的医生，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怎么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一面呢雅各也可以和岳伯来相对啊，我们两面都可以相对。对着这个大家看第一节，雅各书第一章啊，我们这里看从第一节开始，这里呢一开头就是他一个自我的一个介绍，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善恶之派之人的安。一开头这位雅各你看他多么谦卑，他是谦卑为仆，其实他是耶稣的亲兄弟，也是教会的柱石。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第一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殉道以后，他就在教会里是柱石，和彼得约翰都是同为柱石的。这么重要的他是可以说是五旬节时代教会的很大的一个领袖，很高的领袖，但是他谦卑为仆，他说我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做仆人。所以两边相对呀，你看那边什么岳伯是骄傲自义，又骄傲又自义。所以岳伯一开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多么骄傲，这一切我眼都见过，很老资格摆出来了啊，老资格老架子这摆出来了，我耳都听过啊，我眼都见过，我样样都知道，我样都明白，这是一种骄傲自义，不认识自己。对着这边就是这一位仆人谦卑为仆，这边是向众支派问安。对着那边就对约伯里面的光景，在老我里没有平安，哪有平安，自己没有平安也不能带给别人平安。这边是这位仆人向众支派问安，另外也可以对约伯3个朋友，约伯在苦难中你应该给人家来什么来祝福，应该给人带来平安，怎么样安慰人叫人得平安，但是呢给人带来就是痛苦。就是说这约伯的3个朋友，约伯自己呢在老我里面也是没有平安，这边是向众支派问安啊，真正问安。底下看23，我们下面就接着2节2节看。 二三两点，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白干的试炼中，路亚以为大喜乐。这是神仆人雅各的对教会受苦当中的教会的安慰。教会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是初期的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一次一次的大逼迫，多么痛苦，各样的苦害，家庭遭难，本身受苦。所以雅各怎么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还不是一样苦难，各样的苦难中，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不是悲哀痛苦，乃是应该大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所以苦难就是让我们信心经过试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都要经过考验，不经过试验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是靠不住的。所以这是说，为什么有苦难呢？百般的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不然不懂什么叫忍耐。我们没有受苦之前，什么叫忍耐？不懂啊！以后长期的苦难，那真是不忍也得忍，忍着吧，忍耐。忍耐当然就指着你要忍耐着来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三节四节这两节我们看看，这边是雅各的劝勉是多么宝贵，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百般试炼大喜乐，对着那边就是老我的，不是，那边就是约伯呀，约伯在老我当中真是没有快乐，那边是老我增进，是多痛苦，痛苦的不得了，哪有喜乐呀？约伯的喜乐已经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掉在自我里面，他陷入跟朋友的争辩的这一个漩涡里面去了，所以他的喜乐丢掉了，没有了。这边就劝勉我们，在百般试炼中你要大喜乐，那边是多痛苦，这边是你要大喜乐。我们常常喜乐没有，所以这边是大喜乐。怎么叫大喜乐？对着那边去，就你得死老我，朋友不管怎么说，你就好像没有听见，你真死老我，这边才大喜乐。我们也有点体会，你一直老我不敢死，你就是没有喜乐，没有喜乐，你该喜乐的地方没有，你是不是死老我了？这边大喜乐。第三点，这点是什么呢？信心经试验生忍耐，所以信心要经过考验。忍耐哪里来的？那忍耐是信心经过考验生出来的，生出来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讲到，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没有患难不懂什么叫忍耐，在患难中你能够守住主的道，你才能忍耐。两边相对，对着那面是约伯什么光景？这边告诉你信心要经试验，那面约伯的信心呢？那面约伯是信心破产，所以与神理论，与神理论呢，跟人过不去，跟神他也过不去了，信心破产了，所以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才真正的宝贝。再看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你忍耐是忍耐，我们常常忍耐一半就忍耐不住，所以这里雅各勉励我们忍耐要成功，成功这个不但成功了，就是说你要忍耐到底，使你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使你们能够成全的意思就是成熟，在这里翻译成成熟更好一点，你不经过忍耐到底，你的灵性你就不能够成熟达到完备的地步，达到完全的地步，而且都毫无缺陷，这是神造就，神用苦难造就每一个圣徒，应该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忍，那边就忍不住，是吧？这边是忍耐当成全完备，你忍耐要忍耐到成全完备，就是你要忍耐到灵性里成熟。所以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是不是？才不至于羞愧。所以要老练，要成熟。那边呢，约伯是忍耐不住，怪怨朋友，就怪怨起来了，怪怨朋友。他怪朋友什么呢？他怪朋友，你们都是个无用的医生。朋友固然如此，在约伯这样怪怨，也说明自己不能忍耐。如果忍耐，你就吃进去了，他吃不进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无用医生编造谎言，这也确实不错。这三个朋友可以这么说，真正是无用医生，编造的都是谎言。那对着这面是谁？对着这面就是这个作者雅各。雅各是什么呢？是何用仆人，忠传圣言，忠心的传主的话，真正是何用的仆人。我们不要做无用的医生，我们要做个何用的器皿，何用的仆人，何用的医生。这个医生啊，你要看病，真是看到他 到家，看着让人能够病好，不是越看越糟糕。哪有见着医生的，越看人病越厉害了，越看老我越大。无用的医生，现在是何用的仆人？忠心的产主的话，那边是编造谎言，编谎言倒容易，轻而易举，随便乱讲，随便冒死就扣来扣去，那你就是无用的医生了。所以岳博士尝到这个滋味，所以我们有时候尝到滋味，就让我们自己勉励自己，你千万不要这个什么呀，做无用的医生。叠五六两节，你们从五节开始到七节是讲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求智慧，用信心祷告来求智慧。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智慧很要紧，我们要智慧行道，我们要智慧来什么来遵循主的旨意。你们缺少智慧怎么样呢？你要求，你要求，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缺少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主的道而来，主就是智慧的本体，他就是智慧，他就是道。所以我们要求，小轮子告诉我们，你要取过这个书卷，你要吃，你要求，就是我们要大大渴慕的意思。求，当求赐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指着属天的智慧。对着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约伯讲的话，你们不要作声，乃为智慧。这个约伯是对他们讽刺，意思你不作声倒是个智慧了，你要一直老说话，你们就是愚昧。不作声就是智慧，这个不是一个真的智慧。你不作声，你是从里面改变了没有？你是不是真从里面？这边是你要求神赐给属天的智慧，这个是真的智慧。所以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渴慕，你什么叫求啊？求是渴慕的意思，要渴慕的求，主啊，把你的智慧，把你的道赐给我。约伯现在也是需要这个属天的智慧。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求。你别一面求一面不信，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这样啊，求求求，实际一面求也不信，也不相信上帝会给你，那你何必求？所以你今天要怎么求啊？啊，一点不疑惑，凭信心求，信就是不怀疑，信就是你坚定的相信主一定给。因为那疑惑的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得不到啊，求也得不到。那两边相对，疑惑不信如浪翻腾，我想这光景也是约伯的光景。疑惑不信，你的心中啊好像浪翻腾。对着那边啊，约伯的光景，庄号争辩，求听我言，你们大家听我，你们都不要讲。约伯心里也是在翻腾，约伯没有真的求，应该真求就好了。那第七点，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疑惑一无所得。对着那边就是约伯责备朋友是什么？则有诡诈不义，诡诈不义，你在神面前也得不到什么。另外面，约伯从朋友那里确实什么也没得到，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仰望朋友，正好说点好话，正好能够帮助我，结果那朋友就不能帮助，也一无所得。这边疑惑一无所得，那边靠友也一无所得。一面也可以说则有诡诈不义，诡诈不义能得到什么呢？也得不到什么。这是第七点。第八点，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我们可不要做这种人，心怀二意，又要这样又要那样，那可以说对神旨意不坚定。心怀二意，神今天让我们，你清楚了你要坚定，神让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你不能又不相信又怀疑，那知道了又不去做，心怀二意，那你在一切所行的路上你没有定见，没有定见走得好吗？一定走不好。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定义要经过耶路撒冷往罗马去，他这一定义，这一直定到底，经过什么狂风大浪，他也定义，结果是乘风破浪，最后就是到罗马，经过耶路撒冷，保罗就是定义。这边你根本没有定见嘛，两边相对。这边心怀二意，对人认为就是不专靠神啊，约伯没有专心靠神，怪怨朋友，那边是怪怨朋友，这边就是没有定见。你为什么怪怨朋友呢？你应该在身边有定见，你今天犯，你今天说我不是因为罪，那你就定见呐、啊，你就是坚持就好了，是不是？你就是相信从神而来，他不是这样，又不专靠神，又怪怨朋友，对待这边呢就是心怀爱 怪异没有定见，让岁月伯的光景两边相对也照出来了，让我们看到在受苦当中常常容易这样。第9节第十节这两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信服神，这让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富足人的一切富贵不代表这个世界的光景嘛，转眼都成功。我们要信服神的安排。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你就该喜乐。世上有卑微的人，也有富足的人。卑微的人升高该喜乐，富足人降卑也该如此。这不是神的安排吗？神有他自己的安排。你今天是卑微，有一天神让你升高；你今天是富足，一天神让你降卑。这都是神的安排，神有他的方法来造就人，是吧？你都该什么？你都该喜乐，该如此的意思，你都应该喜乐。但是约伯现在呢，是一点喜乐都没有了。是的，92节我们看一下，9节，先看9节，9节是这边卑微升高喜乐。你卑微，那对着那边不就是约伯的光景吗？约伯现在是落到卑微的地步。那边约伯说，人岂能欺哄神呢？那就是神是欺哄不了的。神叫这人卑微啊，那人升高啊，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卑微的升高啊，那你就应该喜乐。对着那边就是约伯讲的朋友的光景，人岂能欺哄神呢？那就是说我们不能欺哄神。卑微升高是出于神，你不要来自欺，也不要欺人。这是第9节。第10节呢，是讲到富足人有一天要降卑。你富足人，你是富贵，你有钱，你不是永远这样，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这节重点我想就讲了，一切的富贵啊，如同草上的花，富贵如花，必要过去。你此一时彼一时，你那个时候很有钱，你现在不一定，所以金钱都要过去，所以富贵如花，必要过去。对着那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约伯指责朋友，暗中殉情必受责备，有一天也暴露。约伯能够指出来，说明朋友的观点的确也是这样，暗中殉情，那不公不义嘛，都是殉情念啊，所以受责备。这边这些个富贵啊，如花一定也要过去。所以一切殉情念的事，就是注重虚荣啊，不诚实。另外呢，这边富贵这些都要过去，我们不要追求这些。那么11节，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必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能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富足人不要自己自夸自傲高傲。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也讲到，要提醒勉励那些个富足人不可自高。你转眼不也过去吗？好像草花花草都一天要凋谢，要枯干的，要消灭的。所以你富足人，你所行的事也要这样的衰残。就是说，你的人生啊，你在世上的一些物质享受，已经都会改变的。两边相对啊，花草枯干，美容消磨。他讲的美容啊，就是也代表我们人生啊。你年轻的时候，你多么的娇嫩，你多么的漂亮，这些不是也都要消磨吗？也代表人生，你最旺的时候也都要过去，最兴旺的时候，花草枯干，美容消磨。那么人的辩论虚空无益，也是这样，没有意思。你一时觉得你有理，但是转过来也是个虚空，好像花草一样枯干。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财富短暂而虚空，所以转眼之间你一切富贵有一天呢，你要变成衰残，所以靠不住。对着那边与友争辩也是虚空，约伯今天跟朋友争辩其实也是虚空。所以最后一章你看看，约伯就在厌恶自己，觉得自己的言语都是可憎，虚空啊，都是虚空。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重财物，也不要看重自己的理，这一切都是空，样样都是空。下面我们再看12节，以后12到18这一段，就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特别专门的讲到试探与试炼的不同，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试探不是神来的，魔鬼而来的，魔鬼故意要试探我们，叫我们犯罪，勾引我们，让我们私欲怀胎。试验是神来的，神许可，神要考验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看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头一句是忍受试探，后面也说经过试验，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实际就一件事情，两个方面。你不能说 受神允许给你试验，你忍受了你就有福。什么叫忍受了？就是在试探当中还要遵守主的道，像约伯一样，约伯忍受试探就是有福，所以神给他加倍的产业，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对他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什么？永不衰残，永远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无论是莫迪改，是但以理，是保罗，都得到了，都得到了，是吧？神给他们那永不衰残那个宝贵的冠冕，所以都要经过试探啊，经过试探就是从魔鬼而来的，神那里就是经过试验，所以两边相对，这不就是约伯的需要吗？约伯就是今年落在什么百般的试炼当中，从魔鬼三代来讲，也是魔鬼一直的就是故意的来试探主，试探这个约伯，激动约伯，让约伯犯罪弃掉神，所以两边相对，经试验则冠冕。对的，人们，你不靠淤泥坚垒，神今天让约伯从朋友那里一无所得，就让你不要靠这些淤泥的坚垒，淤泥的真言，淤泥的真言有什么用？对的，这个你要经过试验啊，你今天靠主的话语，那么你就能得冠冕，得到什么？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这边是得生命的冠冕，那边就是忍受朋友攻击，你要忍受，忍不忍你就是要靠主，你要靠圣灵，你要守住主的道，忍受朋友的攻击，这边呢就必得生命的冠冕。因为对摩约伯来讲，今天主要他遭受的就是朋友对他的攻击定罪啊，跟他的辩论，你也要忍受，这边就是忍受各样的试探，我们都要忍受住了。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这就是约伯啊，和两边相对啊，这边什么落在试探痛苦之中，对着那位约伯什么，就是约伯的观点，约伯是怎么样？他说任凭劳我都必承担。约伯就意思说，你让我自由，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都可以承担，任凭我自己。所以约伯就是不能够忍受这个试探，忍受不住了，所以才说这句话。这边告诉你，落在试探痛苦之中，这个试探痛苦，这个试探就是从魔鬼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边呢，约伯呢，今天忍受是从朋友而来的，是吧？朋友也就是魔鬼啊，激动啊。允许这个魔鬼这样的激动，实际是神允许魔这个啊，约伯忍受这些，约伯呢忍受不住，所以今天我们也在百般的试探中要忍受，要靠主忍受。约伯呢忍受不住，所以任凭我自由，任我自由就不能忍受。这边就告诉你要忍受各样的试探。再看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那这里就解释什么叫试探。我们这个试探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一个从魔鬼而来。你看耶稣不是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试探的来由，第一从魔鬼而来，第二就是世界的引诱，第三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所以这里就解释了，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那这边就被私欲牵引诱惑，对的，那边就是约伯，至死仍与神辩论。约伯也是落在这个私欲当中，约伯的私欲是什么？这个私欲就是我死也要辩论，我们常常老旧人的私欲就跟讲理啊辩论，这就是落在私欲当中，至死仍与神辩论，对着这个就被私欲牵引诱惑，约伯也是被私欲引诱。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告诉你罪是怎么生出来的，就是你接受了这个试探，你里面这个私欲起了作用了，私欲怀胎了。怎么叫怀胎？你接受了魔鬼的这个对你的引诱啊，激动或者是这个对你的试探，那结果怎么就生出罪，这就犯罪了，就犯出罪了，罪既长成就是死来，就是说罪的一个结果，就是结局就是一个死，那我们灵性就死了，将来也灭亡，所以灵性死的更可怕。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啊，这边是私欲怀胎生出罪，对着那边就约伯在绝望中还要辩论，都绝望，上帝你杀我我还仰望你，我还要辩论，实际就是意思说我都落在绝望里，但是我还要辩论，这不是私欲怀胎吗？约伯也是私欲怀胎。如果约伯能够拒绝魔鬼的意思，我不再辩论了，我任凭神旨意得了，那你就不会生出罪来。这个罪是怎么生出？接受了这个试探， 你接受了魔鬼给你的引诱，那么你就生出罪来了。底下讲这个也可以两杯相对，这本是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死，灵性死。对着那本约伯的灵性，那本是约伯没有真信靠主，所以灵性也是死了，灵性死了。再看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刚才说私欲怀胎呀，试探是从魔鬼来的。下面告诉你，那个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那是从哪里？从天上来的，从上头来的。一个是从魔鬼来的，一个从上头来。所以这个雅各就劝你不要看错了。我们常常会看错了，上下不分，从魔鬼来的，从神来的都不分，分不清楚，那你不就看错了吗？所以告诉你不要看错了。我们要认定一切美善的恩赐和赏赐从神来的，你要从神那里领受，而且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追求他的光，你要追求上面的赏赐。底下还有一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感动的影子。所以如果你靠人，人都靠得住吗？朋友头一天来的时候，第三章的什么七天七夜跟他坐在一起，好，这个友情好深刻呀，这个友情好好好深呐、那结果怎么样？人的爱都改变了，改变了。这边告诉你，他没有改变，连感动的影儿都没有啊。两杯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六节，先看十六节。十六节是什么呢？这边就是不要看错了，我们常常看错了，淋里糊涂啊，你就看错了。那边约伯也是老我发谬论，约伯为什么老我发谬论呢？约伯的话，你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旁观者看看，是不是有的说这是谬论，不讲理啊，谬论。这边就是不要看错了，那边老我发谬论。十七节，这边美善恩赐从上头来，那边是约伯细听我言，不从神来，哪里是从神来呀？约伯说你们大家都不要讲，现在你们听我说。但是约伯叫人听他说，不是从神来，非从神来。我们的话停止，你才会看见美善的恩赐从天上来。也可以说神这样的苦练约伯，目的就是要赐给他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到42章我们就看见了，神这样熬炼约伯不是没有目的的，神要赏赐他，神要装饰他，给他美善的恩赐。所以现在这个老我的东西都不是从上面来的。这边说要认识神毫无改变，在他没有改变，连转动影儿都没有。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约伯不信啊，不认识神是信实的，不认识神的信实。神是没有改变，他不认识，所以他拼命自我挣扎，拼命我要讲我要讲，你们要听，实际自己的话也都改变。约伯自己都改变，不要说朋友了，我们自己都是朝三暮四，我们真是要认识自己。所以约伯经过苦练呢，让他认识环境，认识朋友，也更认识自己。只有神不改变，天地万物都要改变，主不改变。人的爱会改变，人的话会改变，主的爱主的话不改变，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这就是约伯唯一的所以应该仰望的，唯一应该信靠的。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每一个圣徒都是初熟的果子，就最美好的，那也就是得蒙主的救赎以后才是初熟的果子。所以这句话里面就是神是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那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对着那位约伯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重生得救都是神美好的旨意，对着那位约伯呢不明白神的旨意，这边是成为初熟的果子。约伯神也要他经过苦难，经过对付，对着这边成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指的最美好的果子，应该奉献给神。我们这里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神特别嘱咐你们初熟的应该给谁呀、奉献给神。神叫约伯经过苦难以后完全奉献，成为初熟的果子，对着你们必须经过对付。所以两杯相对，因为是经过对付，这边是成初熟果。还有18节，两杯相对，那边约伯强调自己有益，他认为我自己还是有益，强调自己有益。对着这边我们怎么蒙恩呢？你是靠恩，靠恩因道得生，是因为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你要靠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看这句话就是约伯的光景。约伯此时此刻不是吗？啊，约伯的光景我们看是什么？快说不听，大大的动怒。约伯怒气好大呀，火气大。一个人生病容易火气大，因为这也难受，那也难受。你想，浑身长毒疮，多难受啊！浑身就够痛苦了，连朋友在这个指责，指到苦上加苦，疼上加疼。一宁死不屈，这十九节，对他这边就是快听慢说，慢动怒，你就慢慢动怒吧。一个人坚持自己意，就要快说。这约伯的光景也可以说是叫快说不听，根本不听，你们都不要讲，我也不听你朋友的话，大大的动怒。所以我们要快快听，听什么呀？听主的话，多一点听主的道，我们就不去跟人家辩论了。所以这个快快听的意思，你要快快的听，多听主的道，你才慢慢的去分析这件事对还是不对。都没有听清，一个是没有听清对方所说的话，更是你没有听清主的道到底是怎么讲。主的道不是怎么讲，你怎么跟人家怎么去说，说都说的不对了。这是约伯的光景，的确也是我们的光景。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请翻过来啊，20到28，下面20到27，20节开始啊。我们看，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第20节以后，他就转向神，跟神来什么讲条件？这个等于是跟神讲条啊，两件事。如果你答应我，你向我施行的话，那我就不躲开你的面。你看看，哪有跟神在讲理的？还要讲条件。那么两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去，远离我身。第二，你也不要叫我这么害怕，惊慌威吓我。两啊，第一个，我想把你的手缩回去，就是你不要叫我生病啊，我这么苦，我这个毒疮吃不消了，是吧？把你的手缩回去，你不要叫我这么苦难，请你把苦难收回。第二，不让我这么惊慌害怕，等于我身心都在受苦。这样你呼叫我就答应了，这不是跟上帝讲条件吗？你如果不这样，我就不理你，是不是？我就不答应你啊。这样的话，如果你答应这个条件，我就怎么呢？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约伯真正是在神的面前不够谦卑，也是一直在讲理，而且也不认识自己。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孽。实际这个话意思说，我有什么罪啊？我到底有多大的罪，让你这么样的叫我吃苦？啊、嗯，跟神讲理，约伯在跟神讲理，也不认识自己的罪行，这都说明约伯在坚持自己的意。你为何掩面，把我当作仇敌呢？实际神没有啊，神时刻见他的，每早都试验他，时刻见他，神都是眼睛在定睛在约伯身上，他不懂。我们常常以为上帝好像，你怎么呢？上帝，你都向我掩面了，神爱他爱得不过来呢。他说上帝向他掩面啊，你把我当仇敌，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呢？约伯看到自己多么脆弱，我现在像好像被风惊动这个吹动的叶子，你还来惊动我？你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呢？他就形容自己呀、啊，好像叶子啊，马上就要从树上掉下来了，这么样的啊，脆弱，转眼就成空了，像枯干的碎秸一样。你还在追赶我吗？你按这种刑法，我又是我担当六年的罪孽，就你没完没了的进我的罪，好像给我进了个罪状一样啊！我怎么吃得消啊？你把我的脚伤了木狗，又溃塌我一切道路，就算你使我的道路都被受到阻碍，我现在不能自由。伤了木狗不就等于戴了锁链吗？伤了木狗了，为我的脚掌你限定界限，你让我逃也逃不了。约伯的意思就是我无法逃避你给我的这些个苦，我要逃，但我又逃不了，你限制了我。其实神是思维篱笆把他圈上，是为了让他受熬炼，是为了炼净他，这样让他约伯经过苦难，真的成为真金这么宝贵。他不明白，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啊！这最后一句更惨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已经不是等于是被灭绝的烂物了，一堆烂肉。这烂物好像都被虫蛀了，为什么呀？因为长疮就有虫子，哪里有疮哪里有这虫子在里面爬来爬去乱钻，好像一身衣服一样。这一身衣服约伯却不知道，神将来要给他换一身荣耀华美圣洁的祭司的
账目，就是重组的衣裳，一点好处没有。我们常常只认识自己的恶，却不认识自己的意是败坏的。我比谁？我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我比张三李四还好一点，你这个好一点，可能就是最恶一点。我的好处是拦阻别人蒙恩，我们的好处拦阻自己蒙恩。为什么你这些好处挡住了神的恩典，让神的意不能给你？你老拿自己意代替神的意，这就是越不是光景。所以在这边我们大家看啊，最后一段，就在这边二十节，最后一段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讲到你不但要听到，要行道，行道才有福，要行道。重点就告诉我们要行道，要真正做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就是行道的人。我们看一下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越发怒，你越得不到神的那意，也不能够成就神的那个意。这就是约伯的光景，两边相对。那边约伯是向神提出条件，这不是自己发怒吗？向神提出条件，对的，这个就是人怒不能成神意。你提条件，上帝不能听你的条件。你的怒气为什么提条件呢？因为自己发怒啊，忍受不住了嘛，不能够成就神的意。神有他的意，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只有神在约伯身上那个意到时候才能够成就。二十一点，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句话太宝贵了，两个方面，一个你要脱，第二你才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你罪恶不脱去，你主的道也栽不进去。你说吃吃吃，我们一天喊着吃书卷，这两天小轮子就吃进书卷，怎么吃？吃书卷，这里就是领受所栽种的道。你要领受所栽种，要吃，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盈余的邪恶的意思，我看了一下英文，就是盈溢出来，就是满溢的罪恶，就是简直满盈的罪恶，就是多得不得了罪，不是指着你剩下那点罪的意思。我们常常把过去罪都盖起来了，讲见证讲见证，把这一段漏掉，不讲为什么污秽不堪，也不愿提，要真正痛悔，要脱，好像脱衣服一样。那大祭司啊，你要管理神的家，像那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你要脱去污秽的衣服，当然不是自己脱去，你要仰望主啊，你要站在神的面前，神给你脱掉，神一吩咐就能脱掉，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脱尽罪领受主道，你要脱尽一切罪，这个罪包括我们的罪心，一切污秽，脱尽罪领受主道。对的，那边求神不再惊吓他，约伯求了半天都是求皮毛，上帝啊你不要惊吓我，他向神要的条件，你不要惊吓我。也可以两边相对，哪里有罪哪里有惊吓，哪里没有平安，为什么受惊吓？实际不是神惊吓他，他自己里面呢，因为讲理啊，越讲理不越没平安嘛，受惊吓，这边就因为没有脱罪。还有那边约伯是消极求脱，求解脱，他求条件不是吗？求你把你的手缩回去，就消极求解脱。对着这边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你要积极求主道，求你要吃主的道，积极求主的道，而不是消极的求解脱。这就是二十一节，看二十二节，只是你们不要什么，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也可以说听到而不行道人就自欺，就是自欺。对的，那面去啊，两边相对，这边听到行道不自欺，我们不要自欺啊，不要单听到，听到要行道，听到行道不自欺。对的，那面就因为争辩不自量，约伯是不自量，这边是不自欺，他意味着什么争辩呢？他还是跟上帝争，跟人争够了，跟神争，意味争辩不自量。这边呢，听到行道不自欺，不要再自欺了。什么叫行道？两边相对，这边叫忍耐行道。当忍耐行道，对着那面就是不以神争辩，不再以神争辩，你才能够对着这面，你才能够忍耐行道。约伯现在最需要的什么？就是在苦难中要忍耐着来守住主的命令，但是约伯守不住，所以呢就跟神争论。这两边相对，你怎么样能够忍耐行道？对着那面就是不再以神争，不再与神争。二三点，因为听到而不行道人就像什么？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那看了以后呢，二四点看见走后就忘记 去了自己的面貌如何了。我们这两节一起看啊，两节。所以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是照镜子白照，是不是？照是照了，我们天天转轮子就是照镜子，照出本来的面目，对着面目就求神指出罪恶。你应该自己指出罪恶，还要求上帝指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等于是装糊涂，你自己犯的罪自己不知道吗？约伯是什么？求神你指出来呀、啊，我到底哪里有罪，我的罪那罪恶你给我指出来，对着面目就要照出本来的面目。我们不是求神指出罪，对着面目我们应该什么态度？照镜子，今天读经就是照镜子，这边我们要照出本来的面目。对着那面约伯不认识己，对着面目就是不照镜子。约伯为什么今天还是不认识自己啊？我常常也是这样，不认识自己，这个又没有真的照镜子，不照镜子。我们常常啊觉得自己不错，实际上呢没照镜子，一照就把自己那个妖形啊怪状就照出来了。二十四节呢，这边是忘记救我的本相，刚照完就走了，你可不是忘记了。我们照镜子的目的是打扮自己，要把自己自洁，他们照了白照，那不是忘记救我的本相。对着那个就约伯怨神掩面为敌，怪怨神，你为何掩面，你拿我当仇敌。对着这面就是忘记，约伯也是忘记救我本相，忘记了救我的本相。可怜呐、啊，我们常常跟真是比约伯还不如。那么是怨神掩面为敌，这面你就是忘记救我的本相。再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还要经常这样，那呢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这章呢也有几个福，开头告诉你忍受试探你有福、啊、这里告诉你你要行道就有福，实在行出来你才有福。两边相对，详读主话行道有福，详细查看这个律法，主的话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约伯现在被拘禁，他活在老旧人里没有自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详细的查看这个全备叫人自由的律法。那边是什么？生命脆弱，被风惊动。约伯形容自己是什么？是碎秸，是叶子，是多么的生命脆弱，被风惊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对着这边就因为没有好好读主的话语，没有详细的查看，也没有真的去行。这边是有福，那边是被惊动。好，再看二十六、二十七最后两节啊，最后两节告诉我们什么叫虔诚，而且是一个真实的虔诚，我们不要有虚假的虔诚。这两节告诉你有两种，一种是虚的，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虚的虔诚，虚假的虔诚。哎呀，外表看这个人很虔诚，一时看他挺虔诚，慢慢就暴露了不虔诚。那到底什么是虔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话多得不得了，就不是真的虔诚。一个人爱说话，一定不虔诚。你看那个虔诚的神的仆人，他们简直没有什么话，说了就帮助人，说了就对症下药啊，说了就真的能够有果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啊，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要追求真实虔诚，那边是哀叹无辜受罚。约伯呀，也没有真的虔诚，直到最后一章真正虔诚，哀叹无辜受罚。这边是追求真诚，你哀叹也没有用，你认为你无辜，你受上帝的惩罚，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对着这边对约伯的需要就是追求真实虔诚，你要追求啊，追求。这边是勒住舌头，第一个虔诚啊，这里讲了三个方面啊，我们看积极的方面看，这两节包括三个虔诚，哪三个虔诚？第一个虔诚，虔诚的表现具体在哪里？勒住舌头，对着那边是多言多语。约伯呀，多言多语，最不虔诚，这边就应该勒住舌头。还有二七节，二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第二是什么？就是看顾患难中的人，你要顾念穷人，顾念困苦的人，这是第二个虔诚，这不是实际行动吗？这实际行动，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不但是孤儿寡妇，而且他们在患难中，可能又穷又 穷又苦又受害又受欺负又有病，各种灾难都在他们身上。我们要看顾这些人，看顾孤儿寡妇，这个是真正的虔诚。这是第二个，我们接着说。第三个虔诚是什么？就是不沾世俗，保守自己不沾世俗，就是你本人，你个人的生命更要紧。哦，你倒很爱心，看顾这个看顾那个，结果呢沾染世俗，是吧？不沾世俗，这是第三个虔诚。那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两边相对看一下，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虔诚。那边两边相对对着，那边是两节，二七二八两节啊，最后一节这两节。那边是约伯讲自己像什么一样啊，二七节啊，先看二七节。这个那边是他讲的他自己的经验呢，道路诸神给他拦住了，道路受阻，你给我脚上木狗，你简直不给我自由，我逃也逃不出去，道路受阻，你知道为什么？对着这个，就让约伯追求虔诚。你没地儿去嘛，你想诉苦也没地儿去，你想逃也逃不了，那你追求虔诚，这就是神的目的。那么外体腐烂灭绝，约伯讲的自己实际是外体，这边告诉你内心清洁无邪。保罗也告诉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什么心思一天。所以约伯那边是外体腐烂灭绝，不怕，你外体腐烂不要紧，对他这边就是内心你要追求什么？内心清洁无邪，没有玷污啊，就是无邪，清洁无邪。那边如重铸物，什么样的光景是重铸之物？对他这边就是不前不义，不前不义就是像重铸一样，浑身长疮。这边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是如灭绝烂物，好一堆烂肉一样，马上等着就死亡了，灭绝烂物。对着这边就是沾染世俗。什么时候我们沾染世俗？你外面你很什么？你很道貌岸然，你很像个样子，很属灵，直接在阻碍你的光景是什么？就是灭绝的烂物。沾染世俗就是灭绝的烂物。所以我们一定求主让我们追求里面的圣洁，这就是真正的虔诚。因为这边你要看顾孤儿寡妇，对着那边就是经磨练变虔诚。约伯曾经也看过孤儿寡妇，现在呢叫做自顾不暇了，所以神要约伯经磨练变虔诚，这个是真正的虔诚，真正去关心别人。所以约伯以后啊，病好了以后，苦尽转回，又活了140年，你看看他可以关心帮助多少人。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怎么样保守自己不沾世俗？对着那边就认识本性败坏不堪，你先要认识自己本性败坏不堪，这边你才会保守自己不沾世俗。你对自己都不认识，你也不会去追求啊本身的能保守。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不沾世俗，对着那边你就要认识本性的那个败坏。所以约伯现在开始慢慢的神让他看见自己多么肮脏，本来可能自己欣赏自己，现在看见自己就是一堆烂肉，哎呀腐烂灭绝，像重铸的衣裳，认识自己败坏不堪腐烂，我们活在肉体里就是腐烂，就是腐烂不堪。所以最后两节也就说明了怎么样虔诚呢，就是你听到行道你才能够达到虔诚的地步。如果你单听到永远不能虔诚，那是虚的，舌头也勒不住，也不关心别人，还沾染世俗。所以前面讲到，特别讲到你要行，听到行道的重要，行道的重要，接着就讲虔诚了。所以虔诚的人就是守住主的道，守住主的道才能够虔诚。神今天造就约伯的目的也是这样，神炼净他，神熬炼他，让他一丝一毫的世俗都不沾染，让他真正认识自己的污秽不堪。那么约伯成为一个真正虔诚人，成为一个美好的祭司，荣美的祭司，能够去关心人，去帮助人，这就是神的目的。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让我们要忍耐尊道，不要争辩，不要争辩。我们常常跟人争，跟神争，可能有的人不跟人争，偷偷的跟上帝争，也不要争。忍耐尊道啊，不与人辩啊，不再争辩，不再争辩。好，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吃尽主话，忍耐行道，吃尽主话。忍耐行道，灭恶广传， 因为小人他就讲了要广传神的救恩，那你要先灭恶，你的罪恶还没有脱尽也不行，灭恶广传，吃尽主化，忍耐行道，灭恶广传。所以我们读约伯记，让我们自己受教，造出我们的自己本相里面的老我，让我们大家都照镜子，一定要照，不要照完了就忘记，要不要忘记，深刻的认识自己，厌恶自己，那主就给我们把我们的邪恶误会都给我们脱尽，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也为许多在受苦当中的神的儿女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得胜，能够忍受住